利未记的第二章。利未记第一章讲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献燔祭。献燔祭。那么讲到献祭，献祭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神为人预备了一条路，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上周呢，查完之后呢，我就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强调，因为我们大家都说是我们有一条路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献祭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那么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为人预备了一条路，可以来到他面前。所以问一下，神为人预备了一条路，使人可以来到他面前，和人可以借着献祭来到上帝面前有什么不同？好了，所以这个呢，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所强调的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一条路，就是借着献祭可以罪得赦免，然后可以蒙悦纳，然后来到上帝面前，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要是知道说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条路，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不会怎么样，我们就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会高高兴兴的，对不对？如果说哎，是因为我借着献祭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献完祭了，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就是很觉得很不错的，我献祭了，所以我来到你面前我是应该的。所以后边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发生这个问题了，他觉得这献祭也太麻烦了。如果你要知道你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你不会以献祭为麻烦的，你会觉得真好，你恨不得天天献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神为人预备了一个方法，使人可以，本来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呢，这就是我们就知道这是恩典。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个设立这个路，我们献祭也没有用，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就进到了第二章。第二章当中呢，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就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前面讲到了燔祭，燔祭比较富裕的用什么？公牛。差一点的用羊，再差一点的用雏鸽、鸟和鹌鹑都可以。那么这是什么？这是见血的，这是完全献上，都要烧掉的，全部都烧掉。所以燔祭呢是完全的献祭。那么就进到了素祭。素祭呢，我们中国人通常是把荤和素放在一起的。荤呢就指肉类的，素呢就指谷物啊，地里边结的这些东西的。所以呢，实际上他这讲的是什么呢？是谷物的献祭，地里边出产谷物的献祭。所以还有一个祭叫什么？叫素祭。如果这个祭呢，就要用细面，细面啊，不是一般的面。那么这里边我们当讲到细面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一年也吃不上一次叫精粉。精粉呢就是所谓的今天的，比还不如今天的面，就是所谓的细面。以前的时候我们平时吃的面呢，做面条呢都煮不长的，你擀的挺好，放水里边一煮就断了，因为什么？那里面壳子太多，它不能够磨细。所以说你想想看，几千年前这些人可以献细面，这是个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我们知道细面不简单，然后呢要加上乳香。第二节，细面加上油，再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那里，祭司就从细面中取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了，你要拿一包面来，细面，再拿一桶油来，再拿一些乳香。乳香是什么东西？中医同志，
一个应该是属于就是一种树木高贵树木流出来的香精的，
是纸是吧？
啊，对，
树脂，
不是
枝
嘛，
树脂，
对，树脂，对对，
那个是治病的是吧？
对，
很香，烧了，是吧？烧了很香，所以呢，拿那个细面要拿一把出来，你要带来多少？然后这油呢也拿出来一点，然后但是呢，乳香呢必须全部献给神，和在一起，然后把它烧了，全部献给神，然后呢还剩下一部分，对不对？你只抓了一把嘛，除了乳香之外都是抓了一把。然后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火祭中为至圣的。所以当他讲到前面讲到就是馨香的火祭，就是烧出来以后带香味的嘛，馨香的。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说什么呢？献这个祭是圣的，对不对？给耶和华神献祭是圣的，但是这个祭的当中有一部分是至圣的，就是比圣的更高一级的。这个至圣的那部分是什么？就是剩下那部分给谁了？给祭司了。所以你看到这里边没有？这里边神是非常的顾念这些大 服侍他的人，把最好的给他，而且称为这是至圣的。至圣的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吃的，只有他可以吃，别人不可以吃。好了，那么的话呢，同样也是讲到了说，拿了 一包细面，又拿了一桶油，又拿了一些乳香，这都是什么比较富裕的人。那么下面，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用调油的无效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效薄饼。若用铁熬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祭。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面呢，你可以献饼啊，烙的饼。但是烙的饼呢不能有酵，就是那个面起子，不能有面起子。然后呢，你可以用，有的可以用煎盘，就是烙嘛，两面煎嘛，叫饼嘛，两面煎。还有一种呢叫熬，就铁锅呗，可能用大铁锅做出来的。做出来之后怎么样呢，也是一样的，把这个饼呢取出来一部分要献给耶和华。第九节说，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缺了一样什么东西，烙饼的好像没有乳香了，是吧？你只要烙着饼，就细面饼就可以了，有油就可以。然后呢，馨香的火祭，然后同样素祭所剩下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火祭中为至圣的。所以剩下的一部分的饼呢，也给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是至圣的，只有他们才可以吃。然后21节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里边绝对不能有两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酵，一样呢是蜜，这两样东西是绝对不可以有的。然后说，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为粗俗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所以蜜和酵是可以献上的，但是素祭当中是不可以献的，后边我们慢慢会讲。你要献粗俗的供物的时候呢，可以中间可以有酵，可以有蜜，但是呢作为馨香的火祭呢是不可以的。然后13节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少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这些素祭当中还要加盐，盐表明的是什么？有味道，对不对？有味道，不变质，能够保质，这个一系列。那么的话呢，我们都知道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也称它为盐约，就是不变的，保质，保质的，是不会变坏的，不会变质的。好了，所以这里边都要用盐。14节说，若向耶和华献粗俗之物为素祭，这里就讲到献粗俗之物了，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扎了的新穗子，当作粗俗之物的献祭。就是献不起细面，也献不起油，也献不起乳香，就是都献不起了。怎么样呢？你就直接的拿粗俗的谷子、麦子、禾穗子，怎么样呢？把它压了，然后调一点点油，这是最简单的，就是你把它压了就好了。但是这里边尽管说我们看起来比前面要简单许多，但是呢粗俗的还是最好的，粗俗的都最好的。我们家有那个叫什么枸杞呀、啊，我们家的枸杞就是第一次长出来的，就是每年夏天第一次成熟的哈，哇，像葡萄一样又大又红又好的，你吃完了剩下的第二次再长出来，那个东西不断的在长，越长越小，越长越小，越长越不好吃。所以粗熟的呢都是最好的。所以即便是你要献这禾穗子也要最好的，你没有能力你也能够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献上最好的。然后呢，然后说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所以这里边也要求加上就乳香和抹上油，也是素祭。16节呢，祭司要把其中做纪念的，就是一些杂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所以这个呢就是献禾穗子的，但是必须是粗俗的。好了，这就是今天利未记讲的第2章。第二章讲的是素祭，素祭同样也是分了3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什么呢？讲到了说你要用细面油加上乳香，然后献一部分， 少一部分，多一部分呢要归给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为至圣的。第二部分呢就是用锅上煎来煎去的饼，这部分饼呢也是做好了之后拿出切成筷子，一部分烧在坛上，另一部分呢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也成为至圣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粗熟的，粗熟的骨和穗子把它压碎了，调上点油，再调上点乳香，把它也献给耶和华神。然后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作为馨香的火器，不可以放酵，也不可以放蜜，但是呢作为粗熟的供物的话呢就可以放酵和蜜。然后所有的素祭都要加上盐，以纪念神的约。好了，素祭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到这素祭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什么？今天讲到第二章，我们学到了什么？献祭呢，献祭的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蒙神悦纳，罪被赦免。好了，那我们看这个素祭讲的是什么，这个第二章讲的是什么呢？首先素祭呢是地里产的，没血，什么意思？和罪无关，首先和赎罪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流血表明要与罪有关系的，这个没有流血，就是从地里出产的。好了，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定不要，这里边讲到了第十三章，讲到这里素祭上不可缺少你神立约的盐，所以是跟神有关系的。我们翻到创世纪，当神造完人之后给他两样祝福，一样是什么？生养众的。第二样是什么？那不是祝福，那是他的工作，给他地里出产食物，对不对？但是我们再看，再翻到最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对地的咒诅，对男人的咒诅，我们看一遍。
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吧。
嗯。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说地里边有出产，这是神的祝福。当我们知道地里边有出产，这是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地因着人犯罪受了咒诅，你种下去的多，产出来的少，你种下是什么麦子，是谷子，是什么，它长出来不是那样子的，它长出来荆棘和蒺藜的。我们那个在乡下做活都是这样的，需要除草是吧，还需要除很多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长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地里边所出产的东西是神赐给人的这样最基本需要的一个供应，这是神供应给人的啊，这我们要清楚。食物是从神而来的，食物从神而来的，特别这些谷物是从神而给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的一个供应，是食物，是人能够活下去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当中，读到以色列人后来读小先知书，我们讲过了哈该书、哈巴古书这些书的时候，还有撒加利亚书这些，还有以赛亚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用什么来惩罚他们？地里不结东西，那红书，对不对？那里边讲到说什么，耶和华神就用干旱，用热风，天上不下雨，然后发霉，用蝗虫，用各样的害虫，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地里没出产。所以地里的出产表明神的祝福，地里边有出产，这是神的祝福啊。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什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虽然不知道五谷是啥，但是丰登是好事情，对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食物地里边的出产是耶和华神对人的祝福，对他的，现在具体的说是对他百姓的祝福，所以这些百姓理当拿最好的献给神，这是一个感恩的祭，这是一个表达感恩的一个祭的。所以如果要找感恩的祭，就是这个素祭如何能蒙悦呢？就是刚才几个人讲的，几个弟兄姊妹讲的，就是你必须按照神的方法去献，你不可以自己随便来的。我们人觉得说这蜜多好啊，我们吃东西都喜欢吃发面的，对吧？不喜欢吃死面的。但是神这样规定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不能够人献祭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包括前边所献的燔祭，也包括素祭，后边所有的祭都包括，你绝对不能偷工减料。 也不能够越过一些环节，你觉得这无所谓吗？你说那个肠子，牛的肠子，你说洗干净和不洗干净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烧了就扔了，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按照神的规矩去来献，这样的祭才蒙悦纳，就是神喜悦嘛，馨香的嘛，馨香的火祭就是神一闻香，当然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表达馨香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了，当人即便人犯罪之后，神依然供给他的百姓有基本的供应的，地里还有出产的，所以以色列人他的百姓要把这一部分献上。好了，那么这是基本的数据的意义，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下面就讲到了说至圣的这一块，圣的和至圣的，我们查到了说拿来一部分，圣的就是献给神了，对不对？献给神了，这都因为属于神的嘛，神这一把抓出来烧了就属于神的，这是圣的。但是剩下这一部分呢，归给祭司，叫至圣的献祭的祭司，这部分呢是别人不能吃的。而且是什么呢？有些肉呢不能留到第二早上啊，不能坏的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看到，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神真的是眷顾他的服侍他的人。亚伦还记不记得亚伦承接圣职的时候，我们讲过了，亚伦的那个穿上那个大祭司的袍子表明什么？为荣耀，为华美。所以这个大祭司啊是属于他的，怎么表明属于他呢？用膏油膏他，这大祭司就属于神的，然后神就把荣耀华美披戴在他身上了，明白这个意思啊？好了，所以大祭司还有一个预表，表明什么呢？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神把这至圣的给了他属于他的大祭司。我们都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大祭司另外一个表明什么？我们都知道未来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都知道的。所以呢，这一部分神是他是至圣的。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上帝给主耶稣做见证，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都要听他的。所以这里边有这样的一层意思。所以也这里边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说神对属于他的百姓他是非常看重的。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把什么给了他的百姓？他的儿子，对不对？就是神把他自己给了他的百姓，是最好的，是至圣的，给了他的百姓。好了，那么这里边讲到这至圣的，可见神是这样的来非常的看重给大祭司的这一部分的，因为这一部分这个华美的他要披戴给他的百姓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不是我们哪里荣美，而是神将他儿子的荣美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荣美。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个数祭的意义，是表达着一种感谢，对神的基本供应的一个感谢。你看我们，你没有地里边的基本的出产，你活不下去的。所以这是个基本的一个神的供应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认识这一切的食物呢都是神所供应的。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祷告的，必须的，这都是神来的。你说我吃的鸡也不是，你还配大米饭吧。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方面当我们明白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主，尽管对不同的人最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来表达对神对我们的悦纳，表明对神的一个感恩。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从神的供应当中有满足，有满足的感恩，喜乐和感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饱暖思淫欲，就是人吃饱了喝得了就想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我们吃饱了喝得了，我们吃得饱穿得暖，我们想的是什么？是感谢我们的神，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在以前学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学到了最早的这个剥削和压迫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它的剥削和工具是什么？最早的
什么意思？
你可
不是，
对对，六几年生的才能知道这事儿，五几年生的才知道。最早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欺压剥削产生在什么时候？ 就是利用土地，明白？所以再一个什么呢，就是射箭，大家射出了一头猪，然后大家吃完了剩一盘，归谁的问题。地呢就成为最早期的剥削的一个手段，谁拥有地就可以剥削别人，别人就成为他的劳力。所以你看到没有，地本来是神要供给人食物的，但是人却因着犯罪把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种满足自己私欲，满足自己一种贪婪的那种方法了。所以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总结一句话，大家记住了，我费很大劲总结出来的，叫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章经文学习到，第一，感恩献上最好的；第二，满足不去贪爱世界。感恩，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把最好的给神呢，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满足，我们要满足啊，要有满足的心。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
然而尽情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大利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好，谢谢。所以这里边这是保罗借着给提摩太书里边告诉我们一件，基督徒呢要有从满足而来的感恩，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人生活的必须的，这神会给我们的。主耶稣也给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那些都要加给你，对不对？你基本需要他会加给你的。所以但是我们常常会忧虑，你会发现我们所忧虑的通常不是这种能够最基本需要的，对不对？我们忧虑的都不是最基本的需要的，我们忧虑的都是要更多一点的，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贪。但是我要清楚讲，是不是？那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标准呢？你说我这个吃，你说我吃鸡腿，是鸡吃鸡小腿吃鸡大腿，哪个算贪呢？这个我们明白就好。那么的话，神造了人，又赐给人基本的需要，目的是什么？让他能够按照神的形象去活，这是最基本的。那好了，神为什么要给人有献祭呢？一方面说讲到了说神给人开了一条路可以蒙神悦纳，另外一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希伯来书每年的献祭会使我们想起我们的罪来，同样这里边也告诉我们，我们借着献素祭呢，我们也想起来原来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可以感恩呐。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明白人活着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凭一个感恩的心把它献给神。当然这里边是讲到了说这些物质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呢，我们不管如何表达我们的贪心，都是用时间来衡量的，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你说我贪恋钱财，你就得花时间去赚。你说我贪恋博士学位，那你也花时间去学，你不管花贪什么，你都要用时间去交换的。而神给我们每个人这样的生命呢，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衡量的方式就是时间。所以我们要清楚，要把讲到说把最好的献给主，那个时候呢，讲到说要用细面。尽管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说各种方面的能力不一样，比如说金钱上的能力比较差，但是他有时间，他可以在时间上来奉献。但是这个奉献呢，不是说哎呀我到教会去打扫卫生，也不一定是这个，当然这个也好，在教会里边做一些服侍，帮忙打扫卫生啊，帮忙什么都可以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花多少时间来跟神亲近，这也是奉献的一种。我们花多少时间来与神亲近。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样，他花很多的时间可以为教会做很多的事情，也奉献许多的金钱，但是他就不花时间奉献给神。这也是个问题哦，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因着我们感恩，我们要献上最好的，要因着感恩献上最好的。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进一个城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富翁拿了一包钱扔进去了，来个穷人扔两个小钱，主耶稣说这两个小钱要蒙纪念的，那个倒无所谓。为什么那个一大包钱无所谓？因为那是他多余的，他钱太多了给不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这种罗网当中。我们就是你扔一大包，你奉献一大包的钱的时候，你要凭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奉献，而不是觉得说反正我有钱，不是这个态度啊，这不是正确的态度。一定要出于感恩献上最好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满足，我们要学习满足。满足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满足的对面是什么？贪婪，就是贪心。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这个世界呢夺去了我们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你眼睛看是看不够的，什么眼什么耳朵听不够，眼睛看看不饱。怎么说？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就是赚了全世界。我们要想到这一点，就是说我要有满足，说你我们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性命，所谓性命，不是讲到了说我们就说啊，我赚钱赚到死，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被世界夺去了，和这个世界一同灭亡了，这就不值了。更何况我们赚不来这些世界，就赚来了也没什么用，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适当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工作，这是需要的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做见证，对吧？我们在做见证。但是呢，实际呢，就是说我们满不满足呢，实际我们自己最清楚，我们自己最清楚。这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上帝，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满足不满足，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到上帝面前，好像献着素祭一样。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时间放在神的面前，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面前的，这是最好的。没有什么能够超过我们这个生命的。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岂是喜悦那牛千千的牛啊，万万的羊，还有自由的河吗？不是的，他喜欢什么？人悔改。人悔改什么意思？就是回到他面前。所以这个呢，没有什么比我们回到他面前是更好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他面前，有一个感恩和一个满足的心。所以刚才说什么是大利啊，我们都想赚得大利来这个世界上，对不对？很大的一个利益。什么是大利？刚才说的，保罗说的
敬虔
加上知足，就是大利，这是最大的利。这个大利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大利是什么？神就以永生报答他。这个利大不大？这个利相当大。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献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来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补充？有没有分享？我们一起讲出来。
十二节，就说这个蜜还有酵啊，就神说，不是酵，就是蜜吧，神说可以作为供物献上，但是不能参与到那个烧掉的那个素祭，
是
这个。就是
后边有的，后边有的，有一个是可以讲到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里边是可以放蜜也可以放酵的，但是这里不可以。有些呢就是神的一些禁忌呢他是给解释了，有些呢没有解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自己去猜，但是这些呢我们不要他去猜，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可能会猜错的。这就是神立的规矩，你照着做就好了。你比如说哈，献那个鸟的时候要把头摘掉，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把头摘掉呢？圣经没说告诉你为什么把头摘掉，所以人就想为什么把头摘掉。把头摘掉为什么呢？因为头代表基督，所以这头呢不能烧在那上边。然后这个鸟呢撕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它撕断开，就是你把它撑着膀把它一撕，这肚皮必须连着的撕开。为什么不能撕开呢？为什么不能撕开呢？他就告诉你别撕开嘛，那你就别撕开。有些人觉得说不撕开呢，往那一放呢，更像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就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就因为圣经里没有明说的。
就是解经的时候，不要加上诗人的诗意加进去，诗人的意思加进去。
神呢就是这样规定的，我们就这样去做就好了。
大家都这么讲，很多人这么讲，谁
因为什么呢？献祭呢，一方面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救恩的一个途径。这个祭呢，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给我们开的这条又真又活的路。另一方面呢，也操练人的敬虔。后边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那里边以色列人献祭就马马虎虎了。为什么？他觉得你说你这个鸟撕开和不撕开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不撕开，这是神的命令。
嗯，
对，
仅此而已，没什么，就这个区别，没什么特别的。所以这个规矩呢，就是这个规矩，我们不要多想。规矩就是规矩，
他是教务的主，
对，
我们是受教之物，
是
我们又岂能跟教务的主降罪？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说？你们在地上的父亲尚且不好，
十三节
尚且不好，嗯，读一下。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是神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把最好的给他儿女。
另外那个言在民数记十八章，
民数记十八章
十九节，
嗯，你读一下。
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
嗯，
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远的份，
嗯，
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
是归于你的。
言就是不废坏的意思，
不废坏的意思就是他不废坏的，所以神的约是不废坏的。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学完了，至少我们今天第一应该有感恩的心哈，第二应该有满足的心。满足，真的满足。我们刚才徐老师领我们读那个，我们生来也没带什么，我们走呢同样也什么带不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长存。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读利未记的时候呢，它是有它的意义在里边的，有它的意义在里边。神都借着这些记呢来向我们来讲话，来告诉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人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忙来忙去，忙来忙去，最后啊，就不知道往哪儿去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你告诉我们，借着献素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你，我们能够存留到今日，是你给我们的供应。主，你要我们能够在这地上存活，能够存留，就是为了能够荣耀你，将你的荣耀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你也为我们设立这些罪人，设立了一条路，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你这位供应我们一切，使我们满足的神的面前。我们就不去贪恋这些世界，我们虽然在这世界上，但是你却是我们唯一的供应者。我们虽然在这世界上，主，我们却有一个满足的心。求你时常将我们换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时间，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与你相交，能够蒙你悦纳，你就赐福给我们。不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的需用没有缺乏，我们灵里更是得饱足，我们更是因着认识你，能够生活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来。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给我们，也帮助给我们。你既然将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儿子一次的献上赐给了我们，主，你就是要带领我们，使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你儿子的形象。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将你的话语当成我们的粮食，我们把它吃下去，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也能够有长进。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